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五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五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就是他们其实弄不清楚了，只是看到以色列士气很好，就以为有一堆神来到以色列那里。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复述啊，就他们当知道一点这些事情，但是又有一些扭曲啊。非利士人呢，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啊。这就是恶人的心态，他们很怕，因为他们奴役以色列人。恶人常常会想到别人会用他的恶来对人家，所以恶人是不会快乐的，因为他整一个善良的人总是比较快乐的，因为他是善良待人，即使是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善良被欺负或受骗，总是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他不会天天想到我怎么对别人，我怎么对人恶，别人会怎么恶对我。一个善良的人比较会想到我是善良的对人，别人会善良的对我。所以我想那个啊，像那种会搞斗争的欺骗的人或者欺诈的人实在很不快乐，因为他欺诈为习惯，一天到晚就觉得别人在骗他嘛。非利士人也是，他们很怕以色列人会强盛起来，因为在非利士人强盛的时候是奴役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现在不能让被以色列人奴役。结果在这一场战争里面，约柜带来不但没让他们得胜，而且败得更厉害。第十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十二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这个应该是悲哀的表示，并不是说很多灰跑到他的身上啊。第十三节，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位置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啊。所以这个人并不是坏人，这个人也会为神的约柜担忧，这个人也会提醒他儿子他做错了，但是他就是为德不足，该做的事情还是没有做，他还没有禁止他儿子，包括把那个约柜抬出去这件事根本是不必要做的，他都没有禁止。他很担心，事实上他知道凶多吉少。那人进城报信，合成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了，合成的人很兴奋地呼喊起来，这个呼喊可以是正面，可以是负面的。呼喊是讲到说，哦，可能有好消息了，但是呢，当然实际上来的是坏消息。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他需要问这句话，他需要问事情怎样。以他是神的仆人，他不知道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以他是神的仆人，他不记得神对他的警告吗？以他是神的仆人，以他带领这么久了，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他需要问事情怎样。他前面就在担忧，他的担忧是对的，可是他始终没有去凭着信心来制止这个担忧，也就是他儿子和整个百姓的继续的远离上帝。十七节， 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甚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这些数字40年可能也只是一个概率的说法啊。那么不管他做了多久，他是长命，他不管是长命多长命，我们前面有看到他的长命的生涯里面都是忧愁，很可惜啊。他也不是没有关心上帝，但是就是他是一个郁闷的老人，他是一个灰心的老人，不是没有路哎。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没有路，但是我们就，就是不管是顽梗也好，懦弱也好，就是不肯归向神。第19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那天，你看死了这4个人，这一家就死了4个人，不只是在战场的2个。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件事后来又发生过，约柜后来找回来了，或者说神被找回来了，因为约柜对以色列来讲就是神所在，但是约柜至终是不见了，可能是在亡国的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见了。那么在以西结书也有讲到说，没有讲约柜的不见，有讲到说耶和华的离开，就荣耀真的离开了以色列。当然我们很感谢主，荣耀又回来了啊！那个回来不是以色列回国建耶路撒冷那件事情，荣耀又回来是约翰福音，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所在才是真理有上帝的荣光，我们信靠耶稣的，我们身上才真理有上帝的荣光。好，但是在这个时候很悲惨哈，这个悲惨其实你再想想看，这个悲惨其实是其实也是荣耀的，因为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也是上帝让撒母耳开始工作的一个荣耀的开始。好，约柜被掳去了。各位，我们刚刚看的第一堂所看到的很好玩，就是耶和华在圣殿里面做的事。第5章呢也很好玩，是耶和华，你可以把第五章说约柜流浪记啊，就是他在非利士人各地他做的事情。第5章第1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这雅什突呢是非利士的一个城啊，这是他第一站。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旁边。这是当时的风俗了哈，特别包括是非利士人风俗。打赢了一场仗，罗马人到后来也是这样，就要把他的神明也带来。那么罗马人带来呢有2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和平啊，我们占领了你们，我们打败了你们，但是呢我们也愿意一起来敬拜这个神，所以罗马有万神庙，他们是很会统治的，他们尽量让被统治被征服的民族对征服者呢有好感，我们尊重你的神明，我们也一起来拜他，一起来供奉。那罗马人有这个意思，不过非利士人有没有这个意思不知道，但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耶和华这个神被掳来了，那么掳来了也来服侍大衮，在这个庙里，你现在是你这个神被我们的神打败了，那么也来这里。那么如果有罗马人同受敬拜，那也很好，但是腓力斯人起码有个意思，就是你在我们的神底下做一个小神吧。好，所以把约柜就放在这个地方，放在大衮。耶和华没有一个像，但约柜呢就是他的坐骑，他坐的上面就应该是耶和华，只是没有看到啊，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也是这样想的，象征性的耶和华坐在基路伯上面。次日清早，雅斯突人，雅斯突人还是腓力斯人呢、啊、就是这个地方是雅斯突，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人立在原处。哇、哦，这我们基督徒看都很过瘾啊！就是那个神扑倒在耶和华的面前呢、啊。各位，就新竹哈、啊，如果所有的那庙的神有一天都扑倒在圣礼堂前面，我们前面来上班，这群神都倒在这里，那我们很得意啊。当然，那个腓力斯人就很不高兴啊！哎呦，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怎么向耶和华下跪啊？脸伏于地，然后而且头两手哈、啊，不就伏在原地。第二天第四节，又次日清早起来，这次更惨。就你把他扶回去了呢，是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了，只剩下他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斯突大衮庙的人都不敢踏大衮的门槛，直到今日。而这门槛也可能有一些宗教的意义哈，不过我们最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不仅他要俯伏敬拜耶和华，他的手脚也要被耶和华砍断。好，然后呢，这个是先打击你们的神，然后再打击雅斯突人。第六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斯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斯突和雅斯突的四境都是如此。我们看到后面啊，不仅是生了痔疮，而且第六章第五节啊，有很多的田地的老鼠，就反正就是有一些祸患啊，他们生病，然后他们有很多的农产品的损失。第七节，雅斯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身上，就打发人去请腓力斯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当怎样行呢？他们说，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击打那城，使那城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哥伦，神的约柜到以哥伦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的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腓力斯的众领袖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的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何曾呼号，声音上达于天。好，这应该是每到一个城哈，就是到耶和华的约柜到腓力斯人的城里面，从以便以谢到雅斯突，那么雅斯突就看到那个大衮的庙，大衮和大衮的庙好像都受到一些艰难，然后他们又生了痔疮，于是就把挪走，挪到哪一个城呢？哦，他们当然就挪到另外一个城呢。那另外一个城呢是加特，大卫也曾经逃到加特去，加特那里人呢也都生病了，然后就再换到另外一个城，就第四个城以哥伦。 那也是一样，一方面有惊慌，一方面有痔疮，就他们本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利品，但现在变成非常恐怖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到的地方就带来灾难。各位，这固然是神对非利士人打击，我们今天也需要有这个印象，也需要有这个认识。约柜本身，我们再一次说，任何物质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神力的，我们没有圣物崇拜，我们相信神的能力，神的话，神的圣灵可以使用这些，所以我们没有圣物崇拜，但我们并不否认神可以借着物质包括药物这些东西来医治我们，神也可以借着使徒的手帕和引子来医治，这都在使徒行传有讲。我们基督徒很少这样相信啊，那个天主教就很强烈的相信有一些被祝福过的圣物有医治的能力，可能现在灵恩派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啊，就是牧师去啊用什么跟天主好像，好像圣水一样洒一洒就洁净了啊。好，这些我们不能太嗤笑，因为圣经里面有这样讲，只是我们相信基本上只要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就可以，不需要这些东西。神的约柜是可以把人带到祝福和胜利里面，如果那里的人真的遵行神的话，但是神的约柜不会带来祝福，只会带来咒诅，如果人不信上帝的话。今天约柜也好，神的话也好，好像也没带来咒诅，也来没带来祝福，就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信他也没特别有福，不信他也没特别有祸。那个时候也就是现在，我们基督徒需要相信我们是有福的。各位，不一定我们赚了多少钱，不一定我们发了多发，但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平安的，我们知道我们跟神是和好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即使我们有疾病有艰难。那如果我们远离上帝，即使我们在一帆风顺中，我们也应该被提醒，教会也要提醒我们，你小心啊，不要停止聚会了，你小心啊，不要轻慢上帝了。好，现在约柜在非利士人地几个大臣，总共七个月，他没办法，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利品，现在所到之处就是不是生痔疮就是恐慌症，然后有人是惊慌而死啊，就越被吓得越厉害。这些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在台湾各位当过兵的弟兄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军队有的时候会有闹营的事情，我看明朝清朝都发生过，那我觉得就是人的心灵很脆弱，那如果灵恩派更会说是鬼附，就军营里面会整个的军队很不稳定，情绪很恐惧，对，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叫闹营啊，会有这个现象。那现在整个约柜所在的非利士地，大家都惊慌而死，很多人惊慌而死，大家都恐慌。我觉得像台湾这么迷信的地方啊，虽然包括你们新竹这里是知识水准最高的地方，人心里没有主，很容易吓死，很容易被吓到，不管你知识多丰富。好了，现在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要怎么办呢？各位，我希望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马上说我有答案啊！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如果我那时候在非利士地，我就会跟他们讲，我希望你能够讲啊，你说我没念过神学，这段也没看过，哎呀，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就应该跟他们讲，非利士人，我们就来敬拜上帝吧，就对，我们就来相信耶和华吧，把我们的偶像丢掉吧。既然你看到这位耶和华神这么凶，这么厉害，我们大滚头也断了，脚也断了，那我们要来信他嘛？我们扶了两次都扶不起来，他来到这里，我们就受到这么多惩罚。我们就要信他。你看非利士人反应就跟以利差不多，他们知道有神明，却没有专心的信靠他。 他们知道有这位神，好，他们就把这些他们的占卜的找来。第六章第二节下半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合法将约柜送回原处，因为他们这实在是要送回去了。注意啊，他们不是说我们向耶和华当怎样行，而是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当怎样行，还蛮仔细的。其实约柜本身，对了，如果你有圣物崇拜的习惯，那是很神圣的，那是以色列人做的，那是上帝的坐骑，那里面有神手指所写的约板，那里面有玛拿，有亚伦发芽的杖。但是各位，我们基督徒不会崇拜这些，天主教可能会崇拜，我们不会崇拜这些。尤其我们到新约，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崇拜是看不见那位上帝，我们需要的是听他的话，我们需要的是他圣灵充满我们。但是物质上的东西或者是时间空间里的东西，我们也并不轻看。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教堂，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圣哉也是看重的。好，他们就有一般人的观念啊，如果把约柜送回去要赔不是啊，我们害你来这里七个月是发脾气了啊。第三节，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地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什么不离开你们。就他们也会想，哎啊，他们也会想到说，他的手，这是耶和华的手。所以不信人、不信主的人有迷信、有愚蠢、有错误，但是也有一些能够看得对的。哦，我们对耶和华是不对的。啊，你看，以利却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他看到这一点，他就不能看到，只要悔改，神会赦免，神会拯救，然后他不悔改，就灾难越来越多。好，第四节，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身上，众人和你们领袖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吗？他们就去了。好，这话呢，也有一些正确的地方，但是不够到得救的正确。正确就是你们应当赶快把约柜放回去，就跟当年法老把以色列放走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世人和神的儿女在糊涂的时候，那个愚蠢和罪恶常常不相上下的。法老是硬着心哦，继续硬着。硬着心，硬到最硬的时候才放他们走。非利士人如果没有够多打击，也不会把这个约柜放回去的。可是我又想到以利，以利受过那么多警告，他始终没有一个最正确的反应啊，就是悔改信靠上帝啊。好，他们现在呢要把这个约柜放回去了。哎，他们也很有科学的头脑。他们虽然有七个月的艰难呢，大概也可以确定这个灾难呢是因为我们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约柜掳来了，耶和华就很不高兴。但是他们也是看起来有很多念博士的啊，很多在清华教书的，所以也会做实验，就很有实验的精神，很有头脑，很对哦。我们现在要花钱做金子的东西，然后要把这些东西一起赔不是给以色列的神。但过去我们灾难是什么？大量的人得痔疮，大量的田地被大量的老鼠毁坏。但这真的是耶和华做的吗？ 我们要实验看看。我们如果我们献礼物哈，在一种不可能的状况中，耶和华能让这个礼物回到以色列那里，那就是真的是上帝做的。各位，这就跟摩西的杖一样，这就跟基甸的羊毛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用生活来考验一下，考察一下，这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手，或者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虽然是一个很特别的偶然，我们用实验来考验，就像基甸的那个羊毛，神并没有生气，但是你用实验来考察，你永远可以继续考察下去。你一定要能够有真的信心，这都是圣灵的光照。对，我们今天如果你有朋友不信，他要怎么信？你可以说你可以求神迹奇事，不过也有人说现在没有神迹奇事，我不知道你怎么叫人家信。法老也不信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我那以色列的百姓也要信，他们应该有神的话就信，但他们已经离开太久了。所以以利亚后来说，我和巴利的先知一起来斗法，看天上有降火的，那就真的是神。也就是有神迹奇事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这不是错误的事。但是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神迹奇事，我们单单因为听神的话就信，这是最了不起的。所以灵恩派弟兄姐妹希望有神迹奇事，这个我不能禁止，我也不能说一定是错误。但是比神迹奇事更好的就是我们单单有神的话就行。我们说这话并不是因为我们行不出神迹奇事，说这话给自己台阶下。好，现在他们要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出于耶和华的。第六章第七节，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所谓新车呢，都是给神明用的嘛，都要新的，没有被用过。将两只未曾负轭啊，注意啊，从来没有拉过牛车的两只牛，因此这个牛车应该不可能回到以色列，因为这两只牛没拉过牛车，而且不是一只牛，是两只牛，两只没拉过牛车的母牛应该不太能合作的，因为两个女人在一起是不太能合作的啊。对不起，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啊。他们的条件很多哈，而且这两只没有负过轭的母牛是有乳的，也就是说这两只母牛正都在喂奶的期间，然后不让牛犊跟他们一起去，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好，然后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然后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夹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啊。那个实验的第九节，你们要看看，若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不可能。他们做这个实验不可能成就，除非有上天的干预，若不然就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尔遇见的。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翅窗的夹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好，各位，这个有点残忍，不过他们的实验是这样子，两只母牛有乳有小牛在家里，各位你想也知道，这母牛应该一步都不肯走，因为他想他的小牛啊，他奶胀啊。那个第十二节，一面走一面叫，这个叫有两件事，应该是 小牛犊在家里叫妈妈，咩咩咩，那个母牛也在那里答，我在这里啊。另外一个母牛犊在叫，是奶胀的痛。各位姐妹，如果你有自己哺乳的习惯，你就知道，哦，那个奶胀很痛的。现在母牛的天性是要跟小牛在一起，母牛的天性是要回去喂奶给小牛，母牛的天性是不会跟另外一只母牛，根本没负过恶，它不知道怎么拉车。两只母牛在一起更不知道怎么拉，每一件事都显示他们不可能继续往前走，他们一定回头。可是这两只母牛没有一起拉过，有小牛在叫他们，他们也痛得在叫，可是他们一直往博士那里去。这是一个神迹。当然这个神迹还有其他的，后面还有别的影响的。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非利士人根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只是大概知道他发脾气，他们也不知道约柜不应该放在车上。圣经上讲约柜是应该用由以色列人由利未人抬的，可是你看多稀奇，没有开过车的两个女人开车，或者我们在没有开过飞机的两个女人驾飞机，而且她很想她的儿子，然后她居然能够两个女人开一架波音747从这里一直开到华盛顿，这是不是神迹呢？对，居然就一直走去了。各位，后来大卫也模仿这个做法，把约柜放在车上，就死了人了。就是有人扶了一下约柜。你看，两个母牛从来没拉过车，走一条路，那个约柜没有颠簸一下，直直的开过去。可是大卫把约柜要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居然就出事了。神对认识他的人有的时候管教更严格，要求更严格。不过我们这个就不去谈了，看了啊。第十三节，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哦，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来了。如果是耶和华约柜回来了，应该是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了。上帝约柜会带来祸患，如果你不信他，会带来祝福，如果你信他。14节，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就站在那个地方，在那里有块大磐石，他们把车逼了当柴，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后来怎么样做我不知道了，那个金物有没有把它化掉，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了，这个都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神没有受到羞辱，神让非利士人知道他是轻慢不得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看起来整个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还是没有走对路，他们要走对路需要有人出来传讲上帝的道。你不是只是怕耶和华的约柜，你不是只是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向他献祭物。神不需要这些东西的，神不需要金子，也不需要母牛，神不需要人献祭，神要人敬畏他，相信他。好，所以博士麦人献平安祭燔祭给耶和华，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高兴。需要值得高兴的是，如果他们都悔改信靠了上帝。第17节，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窗像，就是这些啊，就这几个城：雅斯图加沙、雅斯基伦、加特、以哥伦，这是约柜所去过的5个城啊。那么 金老鼠的数目是照这个诚意，还有诚意和香椿，还有大盘石，这盘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磐石放耶和华的约柜，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我想应该磐石不是有个洞可以把约柜放进去，而是磐石就是放在约柜的，约柜放在磐石的旁边，除非这个磐石真的是一个磐石的穴，约柜后来放进去，我们并不知道在那里放了一段时间。十九节，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来了，你们下去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第七章第一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家中，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约柜的。耶和华的约柜原位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好，这里有一些场景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不过你也再一次看到神很严厉。这个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对不起各位姐妹请原谅哈，这真的好像说耶和华洗澡被人家看到了一样，就把这些人都杀掉了。这些看起来这些文字啊，都让我们基督徒看了觉得有点幼稚，很 primitive， 好像很原始的宗教。各位，这圣经的话不原始不幼稚，但是我们是幼稚，人是幼稚的，对幼稚的人神有幼稚的 教训方式，就是你已经看到神对非利士人怎样，就是你不可以轻慢他的。虽然他们害怕了送回来了，你不要就擅自观看，看起来就是伸个头看一看嘛，这有什么关系？各位，不是伸个头看一看有什么关系，神也没那么小气，你头伸的再多也看不到耶和华的。重点是你怎么没有敬畏耶和华呢？但这个就是人需要上帝话的地方，这就是神的仆人，这就是你我们在神学院里需要学习把上帝的话，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出来的地方。博士麦人做的并不对，他们也很欢喜，但后来会偷窥或者窥探耶和华，他们需要是知道怎么敬拜，怎么侍奉上帝，这个是神的仆人需要教导。我们感谢主，后来就有撒母耳。就我们自己凭着我们的直觉，比如我们是上帝，看看两眼，重点不在看一看惹上帝的愤怒，重点在没有人教他们应该怎么敬拜侍奉上帝。我们需要，各位，这也是如果神学院里面所教的就是哦，我看就是很遗憾，神学院教的就是哦，这种敬拜的方式啊，以色列敬拜方式跟巴比伦的有什么比较啊，什么什么，学的都是考古的东西、历史的东西，没有想到说神在历史历代，包括在今天，我们怎么敬拜主是合神心意，我们道要怎么传讲，我们诗歌要怎么唱。这些都是，当然我们不必去规定那个细节，我们要唱哪一本圣，哪一个诗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是全地的主，我们在他面前欢喜快乐，相信他。我们能够这样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能够这样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对非利士人知道神不能轻慢，对博士麦人也要知道神不能轻慢，但更重要的是那我们怎么是不轻慢他，怎么是一个恰当的敬拜啊。在这里真的就是伤心话或者也是叹气的话，我不希望批评任何一个教会，包括你们的母堂，就是我觉得整个华人的教会西方也是一样，我们没有恰当的敬拜。有好的敬拜赞美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没有很死板的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是敬拜赞美，但是 敬拜赞美上帝的内容，不管在约翰福音讲的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内讲的，都是要认识他。约翰福音是神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我们中文圣经翻的不恰当，应该是翻神是灵，拜他的要在敬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我们把它翻成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就好像巴利的先知够诚就好了嘛。不，那个心灵是灵，在灵里面，也就是不是用人的方式。诚实应该翻真理，就是要对正确，要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刚刚好就不是只要很多热情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保罗说我看你们敬拜神，敬拜神很敬鬼神呢、啊。我告诉你们，你们敬拜了不认识的是谁，就你可能有敬拜不认识神，这是异教的敬拜，神并不喜悦的。你敬拜是要认识神的独一，神的伟大，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就我们今天只是刺激一下，欢喜一下，这是不恰当的。好，现在呢，这个约柜放在这里，他们能看守很好。那如果我们看七章二节，只以为是说，约柜放在那里就慢慢产生什么负离子效应啊，或者什么效应啊，我们就慢慢变好了，那也是迷信。是因为有上帝的话，你看突然的。七章三节，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我们真的不知道。就突然的，撒母耳就出来讲话。这个讲话就说明了以色列全家倾向上帝，而且好像灾难没有继续扩大的原因，其实就是撒母耳来讲话，讲出神的话。第三，这个各位记得啊，因为这里已经离开了很久了。我们看到第七章第三节或第七章的第二节，以色列人倾向神是因为耶和华对他们撒母耳对他们讲话，而这个要跟第三章的最后一句话二十一节，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就这中间的时空怎么样来调整我们并不知道。反正就是如果以利没有传讲上帝的话，以利的儿子也没有传讲上帝的话，他们都只是在仪式上会把约柜抬来抬去，而且觉得很恭敬，然后非利士人也把约柜抬来抬去，受很多祸患，博斯麦人很欢喜接受了耶和华的约柜，而且献上了祭，但是因为还是没有神的到来教他们应该怎么敬拜，怎么过一个神儿女的生活，那就还是枉然。能够倾向耶和华是因为约书亚的教导，第七章三节撒母耳的教导，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但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我们还是要说，我们在悟性上需要知道神需要什么，神需要什么，神需要约柜怎么放，神需要祭物怎么烧，这些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也知道这没有用的，因为后来圣殿毁掉了，你有那些东西，先知以赛亚特别讲，你有这些祭祀，你们嘴唇归向我，心没有归向我，有什么用呢？新约的时候更是让我们看到那个圣殿，我们可以说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的身体变成圣灵的殿，教会变成神的殿，而我们如果是神的殿，是蒙福的，那就需要我们就真的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认识主。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七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我们怎么服侍基督，就是在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包括神的话的教导，这包括我们因信称义，这包括我们因信称义以后的这 那一种活出来的圣灵的果子，这就是侍奉神，这是敬拜神，这是把偶像除掉，以公义进前，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服侍基督。好，下面他继续讲的更细一点，第七章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是为他们祷告，但是到那里祷告的时候，也在教导他们，也在提醒他们，他们对在哪里，他们错在哪里。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我们也不知道这仪式是什么了。这仪式一定也跟宗教有一点关系哈。那么，在五经里面好像没有多提这些。这里有没有迷信的成分、异教成分，我们不晓得。但是耶和华也没有很愤怒哈，所以他们做这个也许不是不可以的。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这个得罪，照这里的写法，就是从以利的时代就开始。当然包括这一阵子里面，约柜的被掳去，以及擅自观看那个东西。观看啊，注意这个约柜被掳到约柜回来是7个月嘛，因为前面有讲到说，他们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是7个月，6章1节，但是也不要忘记在7章2节讲到说过了20年，也就是可能约柜回来，或者是撒母耳开始说这些上帝的话的时候，有20年的时间，他们就越来越归向上帝，他们就承认自己的罪恶。第七章第六节的下半句，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啊，如果我们要蒙到上帝的祝福，我们需要清除偶像，我们需要对付罪恶，不是形式上我们怎么开一个什么审判的会议或者认罪的会议，而是我们知道那个重点，我们希望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远离罪恶的，是圣洁的，是信靠耶稣因信称义的。撒母耳是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那非利士人呢又搞错了，他以为他们聚集是要来打仗的。第7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很怕以色列人聚集，一聚集就变成一个军队，分散着一盘散沙，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聚集，所以魔鬼是一直要攻击教会的聚会，或者就是攻击教会。当我们聚在一起，不管是圣餐，是听到，是学习，是探访，是关怀，这都是美好的啊！当我们也认罪，聚集在这里被审判，我们要能讨神的喜悦，先要把我们的罪对付。好，这时候他们非利士人要攻击以色列人，就很害怕。第8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这也是撒母耳或者每一个传道人的工作。呼求就是为人祷告，另外一个就是教导，就是传讲上帝的话。第9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啊，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我们真是感谢主，耶和华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哦，这个石头有个名字叫以便以谢哈。那么在创世纪里，应该是底波拉的奶母死的埋在一个树下，那个树 橡树叫亚伦巴谷哈，这都是可能当时的风俗，我们不是很安呐、啊，就是把一个石头把一个橡树叫名字不是很好，但是把一个石头把一个橡树叫一个名字，为了让我们能更亲近上帝被提醒，这也不是坏事啊。这以便以现呢，这个石头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各位要小心，这个石头的名字叫以便以现，耶和华一直帮助我们，那很好。但是如果你很好的东西可以变很坏，如果你就来拜这块石头，觉得这块石头很灵，那就错误了。而这两个中间界限有时候并不能画得很清楚。第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这都可能是指他一辈子的时候。一辈子他做士师，不是只有这一节，常常耶和华都攻击非利士人，让以色列人得胜。第十四节，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赎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是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你看啊，这他的意思又有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当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神让我们物质的收获是丰富的，神也让我们跟其他人能够和好，过得平安一点。而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生活中会有很多艰难，包括敌人也会兴起。但是希望各位不要死板，不要说我现在哇，四面都是敌人，每个人都在骂我，也可能那个时候是你很正直的时候，你走在正路中，别人都走在错路中，所以别人攻击你。你说哦，我现在朋友都很多，也可能我们跟世界联合，世界让我们很舒服。就这个不能太成功神学，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朋友多顺利，就我们是走在神的心意中，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走在神的心意中，神不会在友谊在生活中祝福，也会的，只是我们不太能够把它说得很死板，一定是怎么样。那时候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和好，非利士人也被他们征服，就是这里要描述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听神的话，他们能听神的话，就是有人来教导他。第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好，所以他是一个巡回法官，美国到今天都有这个字，虽然实质已经不是了，就 Circuit Court Judge， 一个巡回的法官。就是以前在以色列或者更早的时候，美国 United States Marshal 也是这样，就是你看那个西部片，他们就是因为在很多的城镇没有中央政府，没有中央政府，那个任何有人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有纠纷，如果纠纷只能靠拳头或拔枪的快慢来决定的话，那就是美国的西部血淋淋的，那不好，所以需要有强有力的公权力，就有的时候是法官。你看那个美国西部片，大家都写那个法官和那个警长嘛，他们都是维护治安的。那撒母耳呢，以色列那个时候也是比起美国西部并没有好多少，尤其你看再早一点的时候，就是士师记的时候，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每一个城镇都很乱。那不过勉强呢，如果是士师或者是祭司还愿意把神的话来教导的话呢，那以色列会比较好一点。士师记偶尔会这个样子，但士师记里的士师多半也不大称职，所以他们常常也都就很散。也因为这样，各位，这就跟政治有关系了，也不要去多想啊，这就是台湾要独立的理由。对不起，我只是让你们醒一下，不是要主张台独啊。就是以色列人后来就觉得我们需要有个大有能力的中央政府，要不然就很乱。这个讲法也不一定是错的，就是我们在看圣经要小心一点，因为好像以色列要有个中央政府，要有个君王， 让耶和华和撒母耳都很不高兴。那不高兴生的，但是不要把它理解成神不喜欢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我们也不要把它理解成神不喜欢以色列人立王，因为后来大卫是王，耶和华也很喜悦。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我们不能说只有哪一种才是神喜悦的，没有一种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一种绝对错误，不管是政治或经济制度。但是我们心里归向上帝，我们尊主为大，这就是总是对的啊。好，撒母耳做士师，他到各地呢审判，但这个审判呢应当也有教导的意思。这个是我们在后来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讲到说，人到圣殿里来被审判，请你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这是法官，这是祭司或牧者要做的事情。但是所罗门也有讲，在这个地方学习上帝的话。摩西那个时候设立审判官也是这样，你不是只是叫法官去审判，这有点没有抓到根本的。法官或者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更重要的是平常教导他们上帝的话会去遵守。然后在出了纠纷的时候能够做判断，也就是审判一定也包括教导，而且那釜底抽薪之道。然后他回到拉玛，因为他家在那里，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这就是撒母耳所做的事情哈。好，我们今天讲这里，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我们都能够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我们蛮有信心，你加添我们力量，蛮有信心知道你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至于灰心或者是上胆上志，因为你爱你的教会，你就会得胜到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